栽种、发芽、破土、成长、浇灌、修剪、开花、结果，生命的历程，一步一步。
自从那一天起，我遇见了你，我的生命全改变，没有怀疑。
我挣扎，我成长。
遇见你是我今生最美的祝福。
与人性的挣扎，在软弱人性与属灵生命当中，我们是否常有挣扎？我们得胜的机会有多少呢？圣经中的保罗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保罗也有很多类似的挣扎，而当他面对这些挣扎的时候，他提出了三种策略。第一种策略就是回到水中，也就是常常的思想我们接受洗礼时，我们是抛弃了救我，就像把那件衣服丢弃一样，我们进入水中，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死以及复活。而当我们从水中站起来时，我们穿上白袍，也就是我们披戴基督，我们进入由基督管辖的一个新生命，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策略，常常思想耶稣基督的死以及复活，常常回到我们接受洗礼的当时的属灵的觉知。第二个策略就是随时准备应战。当我们旧有的私欲蠢蠢欲动之时，我们要扼杀铲除这些的旧有私欲，因为他们根本不应该存在。保罗就指出了，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保罗呼召他的读者要做好抗争的准备，他这样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记载于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的经文。而保罗更考虑到我们在抵挡这些躲藏在罪恶背后的负面力量时，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武器。就如同呢菲利普斯译本所指出的，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有形的敌人作战，我们面对的是操纵着黑暗世界的无形力量，所以你们要站稳脚步，用真理当作腰带，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又用平安的福音穿在脚上，以救恩做头盔，并以手执着上帝的道、圣灵的利剑。最重要的就是要倚靠信心作为你的盾牌，因为它能抵挡敌人向你发射的火箭。随时都要借着圣灵多方祷告祈求。这些话语指出，我们的挣扎并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受到了充沛的灵性资源支持。假如我们希望有所进展，那么我们就不能忽略利用这些属灵的资源。 在所有的神学作者当中，也许就是罗耀拉的伊纳爵最鼓励我们在生命之中以行动来实践保罗的教导了。伊纳爵他描绘了基督徒每天都会面对的选择，是应该追随着基督的旌旗，过着朴素谦卑的生活，还是呢，伏在撒旦的旗下，追逐着贪得无厌社会地位和傲慢的生活呢？而沙尔迪克这位圣经学者也指出，这是一项在两位领导人、两种追寻幸福的策略，还有两种价值观之间的选择。曾经当兵的伊纳爵就号召我们要坚忍和不屈不挠，并且催促我们在祷告之中祈求能够洞悉诡诈领导人的骗术，并希望得到帮助来抵御他们，也希望得到智慧，明白我们的真正的统领他是以身作则，教导我们的生命真理，并且获得恩赐，令我们能够呢来学习他。伊纳爵更加提醒我们需要知己知彼，才能够看透魔鬼的策略，也能够明了基督为我们所提供的资源。一位士兵不仅需要武器，他更加需要训练。在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之中，这样的训练在中古世纪被称为苦行，这也是修道的一个字源。这个词汇可以解释为格斗或者是练习，我们要将纪律灌注到自己的属灵生命之中，装备还有锻炼自己的技巧，随时应付灵性上的战争，装备我们得到制胜必须的技巧，这是很重要的。而这些纪律可能包括我们已经提到的元素，例如独处、默想、灵修和且祷告。我们可以从经常研读圣经的纪律当中，能够不断地发现到古今灵修作者的智慧，我们也可以从经常忏悔的纪律当中，能够得到不断的磨练，晓得反思自己的生命，知道自己的光景，以圣灵的光照来看见自己的进展，审查在这个属灵的旅途当中是不是有绊脚石。而在忏悔当中，我们将自己察觉到的罪恶以及过失带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宽恕以及恩典，这令我们不但能够更新自己的品性，更加能够获得加添力量，令我们有新的进展。在忏悔和洗涤心中的困惑之后，我们就更能接受圣灵乐意赐给我们的勇气以及力量。我们也需要考虑是不是应该在自己的锻炼之中实行经常性的禁食这一项的纪律。保罗经常体验到禁食的价值，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11章27节的经文，也许就是他在安提阿的时候，因为禁食是当地教会所奉行的纪律之一，所以他能够在祷告的时候体验到禁食的价值。肉体上的饥饿往往能够令我们更深切地渴慕上帝，令我们更加的谦卑，并且为我们失去平衡的生命来向上帝祈求，希望能够恢复应有的秩序。假如我们运用可以拿到的资源来调教自己的属灵进度，那么我们每一天在与冲击我们的负面力量抗争当中，我们都能够取得小小的胜利。我们顽固的态度是会渐渐地消除的。当然，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新的挑战。次等特质，也就是生命的软弱，仍然会兴风作浪。我们会继续经历到挫败，会不慎跌倒，但我们会再爬起来，拍拍我们的衣服，继续上路。保罗十分肯定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他这样说，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总能在战争之中找到出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力量远远超过罪恶的影响。第三种策略，重燃火焰。保罗知道所有的基督徒都经历到同样的挣扎，他写信给那名叫提摩太的年轻人，对他鼓励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他更提醒年轻人提摩太，作为信徒的一个代价，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最重要的是，保罗呼召提摩太以及他的读者要发现圣灵内存的火焰。保罗说啊，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望起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也劝诫罗马人，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他将圣灵的力量描写成火焰，在这里呢，和源于施洗约翰的传统呢连上了关系。因为施洗约翰曾经预言受膏者将会以圣灵和火为信徒施洗。保罗也回应了路加所描写的五旬节圣灵降临时，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落在门徒的头上。就像火焰一样，圣灵可以逐渐洗涤我们内藏的杂念以及瑕疵，在挣扎之中赋予力量给我们，鼓舞着我们。而这一朵永远不会湮灭的圣灵火焰具备了高度的感染力。最重要的是，保罗发现了圣灵能够将我们乃是上帝的儿女这个基本的概念灌注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再是罪恶的奴隶。保罗说，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对保罗来说，能够经历各种挣扎的秘密和成功的钥匙，就是要在自己的内心再次的寻得圣灵的同在。我们只不过是脆弱和受损的器皿啊，只有圣灵才是我们脱胎换骨的永久支柱。我们怯懦善变，只有圣灵的温柔力量才能够历久长新，不断地在我们内心做工。这是保罗的见证，他自己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可以追逐保罗的经验，从而发现到圣灵能够令我们领略到真正的自由。就如同保罗所宣告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需要让出空间，使圣灵能够施展他的大能，从罪恶的捆绑当中释放我们，将我们转化为基督徒，也就是小基督，活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探讨之中，我们有一个印象，保罗是一个十分人性化的角色。这一个新信仰产生的坚强自信的代表人物，公然地承认自己的脆弱和怯懦，甚至一度地描述自己的个人挣扎，并且称之为肉体上的刺。我们并不知道保罗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经历的属灵挣扎一些具体的细节，我们更不知道他肉体上的刺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保罗的挣扎和我们的挣扎是一样的， 虽然这些挣扎并不会退去，但我们的确有度过挣扎难关的途径。就如同保罗在挣扎中他这样的说，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可以跟保罗一起宣称，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12章8到10节的经文。你认为保罗所提出的三重策略，回到水中，就是回到洗礼的过程中，以及随时准备应战，还有重燃火焰，哪一项对你最有帮助？你会推荐哪一项给别人呢？
遭遇人生苦难，心灵忧伤，面对困难阻拦，前路迷茫，仇敌兴风作浪，恐惧惊慌，路途遥远艰难，无人作伴，你的应许是我唯一盼望，你的话语是我唯一力量，纵然黑夜使我迷失方向，你的恩典使我抬头仰望，夜空中看见繁星点点，我心中数算你的恩典，耶稣也来到人间，为救赎十架成仙，救我脱离罪恶锁链，使我的梦天赋赦免，你的爱充满我的心田，祈恩典和等甘甜，一生住在你的里面，我愿降服在你脚前，单单敬拜你直到永远，背起十架跟随你，一生一世永远不偏离，圣灵充满在我心，赐给我力量勇敢前行，纵然前路荆棘漫步，你却让我的心被坚固，耶稣你是我的救赎主，背起十架跟随你，一生一世永远不偏离，圣灵充满在我心，赐给我力量勇敢前行，纵然前路荆棘漫步，你却让我的心被坚固，耶稣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在世上我虽面对苦难，你却已胜了这世界，你让我放心不要胆怯，只要心靠你，向你称谢，耶稣你胜过了一切。
我挣扎，我成长。作者：安德鲁·梅斯，翻译：李丽诗，播音：文慧。